好，我们继续哈，423页的最后一行，最后一句了啊，总与700，别于500者啊。那么这个也是解释这个脊柱的这个文字啊，脊柱在419页啊，第一行，又。总与700，别于结果名号等，那么这个指别于结果名号呢是那个500弟子啊。那么总与700呢，就是那首寄送啊，这个都讲过的啊。何为1200啊？那么合起来就是把1200个弟子啊，通通都。受记啊，总受记啊，就是那个700啊。好，这个卷二之上呢就说完了啊。现在看卷二之下啊，425页，次说大涅槃有二义啊。这个二义呢，后面。啊，429页、434页，再分别的把它列出来啊。429页的地方呢，是一为未熟者更说四教的这一段啊。二呢，在434页，434页呢第八行啊，二为末代顿根与我佛法中起断灭见等等的啊，所以有二义。先看记住，佛出净土不说涅槃，如果啊是净土的话，佛最后就不说涅槃经，说这个涅槃经是针对秽土的众生而这个所施设的。那么现在娑婆世界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呢是秽土啊，众生啊是比较难以教化啊，所以呢需要说涅槃啊，需要说涅槃呢，它的这个意思，它的主要的这个目标啊，是为了要福律坛藏啊，福律坛藏啊，目标是为了这个，后面会说啊。要扶助这个戒律，因为佛灭度以后呢，这些弟子们啊犯戒啊，犯戒对于这个戒律呢不重视啊，那么对于这个常住的这个观念呢也会这个丧失掉，所以把佛的真正的啊就是最究竟圆满的教法统统误解，所以佛要在涅槃经的时候再三的叮嘱啊，要讲这个佛身啊常住啊。那么我们李学长上一次还特别写了这个，对不对啊？就是说有人问，在前年的这个起信论的这个班上啊，也有人问，就是对于这个缘起性空啊，讲一切都是空，认为是佛法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了义的一种说法，对不对啊？缘起性空，那么现在讲佛性常住啊，那么这两者会不会有抵触？是不是佛性常住啊，它是一个不了义的讲法啊，是一种方便说，会不会这样子？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啊，他一定是看到了有一些的这个大德啊提出这样的主张，认为佛教是讲空的，讲无我的，搞一个这个常住不是有我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无论是华严，无论是天台，或者是净土，或者禅宗，通通都 对于这个真如啦、佛性啦等等的，通通是加以肯定的。那么讲空讲的最彻底的，当然是指的是中观的思想啊，或者是三论宗啊等等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要提出这样子的一种怀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从哪一方面去思考呢？第一个就是说，佛教里面啊，认为无为法是常住的。对于这一点，各位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意见？无为法是常住的。啊，我们讲一般啊，我们讲凡是常一主宰，这个叫做我，对不对？什么叫做我？我就是常一主宰，恒常不变，独立自主，能够支配其他而不受支配，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叫做我。佛教要讲无我，但是呢，无为法是有我。我这样讲的话，各位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哪一位有认为不对，认为我讲的不对的？啊，无为法是有我，各位有没有意见？说这个无我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啊，《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没有讲一切无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吧？啊，一切无为法如梦幻泡影，有没有这样讲？在佛教里面，无为法是有我的，无为法是常依主宰的，所以所谓的佛性常住。佛性这个名词就等同于无为法。那么现在讲这个中观的思想，人空法空，空也要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的？所谓的空也要空是什么？执着有个空，要去掉这个执着。你回过头来问中观论的这些人，那么请问缘起性空，人空法空，空也要空，它常不常住？你问它常不常住，这个道理常不常住？如果它说不常住，也不能够常住，那就佛法就没有根据了，没有所这个佛法就失去了这个根据，根都没有了。各位认为呢？如果最高的真理都不常住的话，还有什么是根据呢？还有什么是根呢？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各种的这个论述里面，谈到这个无为，谈到这个真理，就最高的真理啊，真如啦、实相啦，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这个是要常住的。如果连那个都不常住，那就佛教就没有了嘛。人空法空，空也要空，本身这个论述就要常住才对啊，不能改的啊，是不是？他能不能把自己这个推翻掉呢？不可以，是叫你破执着，而不是把这个道理这个改变，不是这个意思，是破掉所有的执着。你对于这个人空法空有执着，这个执着要去的。所以中观思想般若空慧主要的是淘汰一切的执着，并不是说它这个道理到时候会变化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它这个道理是不能够改的，改了就没有佛法了。各位想想看，我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讲佛性常住指的是无为那个真理常住，证得佛性常住的人叫成佛，对不对？ 那请问正的那个空的是不是成佛呢？是不是成佛？是成佛。佛性论里面建议啊，承认这个佛性啊，即是空。什么是佛性？就是空。人空法空，就成佛嘛。佛性通通的显现，就成佛嘛。所以在佛性论，四清菩萨的佛性论里面，各位去查啊，佛性论在大正藏31册，我现在没写这个第几页啊。佛性论卷一一开头就说佛性就是空。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空跟佛性的常住是抵触的，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假的问题，不是问题，对不对啊？证得空就成佛，当然要证得人空法空，证得空成佛，证得佛性也是成佛啊，不是一样的吗？佛性常住，空这个理也是常住啊，空的理把它自己变成这个无常，那就完了呀，它这个空的理就没有价值了，对不对？是破执而不是破这个理，所以这个不是问题，是个假的问题。各位有意见的可以提出来啊。各位比如说听看到的这个啊，哪位大德所写的文章，他是怎么说的啊？说那个才是究竟啊，佛性常住啊，这是变成这个有我了啊，所以两者是抵触的，是吧？有没有哪位学长是看过这样的著作，或者你自己认为这样子？但是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这不是个问题，这是个假的问题啊，不成为问题，我是认为这样子啊。好，我们还是回到课本上啊。佛出净土啊，如果佛出生在净土，也就是他的这个国土是净土的话呢，就不会最后不说这个涅槃经啊，因为那些众生呢啊，他们的这个心啊比较清净啊，根性呢比较利啊。既以法华为后教后为，只要把这个法华经啊开权显实，通通的会善归一就可以了。如灯明啊，日月灯明佛以及迦摄佛啊，他们啊只说到法华经，以后就不说涅槃经了。这是记住啊，看记。此名净土，为灯明佛不说涅槃者，如法华经云。在法华经里面讲到日月灯明佛啊，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续品啊，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大正藏啊45啊没有，这是啊啊啊啊啊，对对，佛说是法华，这个佛指的是日月灯明佛啊，令众欢喜矣，寻疾于是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义啊，以为汝等说，我今于中夜当入于涅槃。到这里呢就是续品的这个文字啊，经文就说完了法华啊，日月灯明佛就说他要入涅槃了啊。迦摄佛不说涅槃者，如大经云啊，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啊，在这个地方梵行品啊，大经这么说啊。
迦摄佛时，一切众生悉知如来，众不毕竟入于涅槃，常住不变。这些众生根性力知道如来并不是真正的入灭，知道如来是常住，是不变。虽有四点，四点指的是大般涅槃经，这个四点指的是大般涅槃经，不需演说，这是经文，这是涅槃经的经文，到这里不需演说，到这里。那么这是经文证明啊，日月灯明佛跟迦摄佛都不说涅槃，故玄文明本寿命涅槃妙中，这个寿命两个字啊是多余的字，把它划掉啊，在这个本涅槃妙中，本门十妙里面有一个本涅槃妙。极门十妙，本门十妙啊，在《法华玄义》里面是说啊，智者大师是九训坛庙里面啊，极门十妙，还有本门十妙，还有观心十妙啊，说很多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妙字啊，就解释的太多太多了，这个内容是丰富的不得了。我们能够把极门十妙看完都了解啊，然后再看看四千的十不二门，我认为法华这个天台学的一半就大概差不多知道了，起码都知道了一半。玄文明本涅槃妙啊，是在妙玄的绘本。好，在那个地方说久远诸佛，就是过去的久远啊，这以前的诸佛啊，如啊，举例如迦摄佛、灯明佛啊，迦摄佛就是大般涅槃经所说的，灯明佛呢是法华经的续品说的啊，皆于法华即入涅槃，亦推本佛彼是净土净基故也。这个本佛就是指的是这两尊佛，就是迦摄佛、灯明佛。从道理上去推论啊，去推想，这两尊佛他们必定是净土啊，而且他们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所教化的这些众生啊，都是净寂清净的根基啊，不像世界释迦牟尼摩尼佛啊，出生在娑婆世界啊，这个众生啊都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很难教化啊，所以要用大般涅槃经，最后临涅槃之前还要讲大般涅槃经啊。而那两尊佛呢，他们的国土清净啊，众生的心啊也是清净，所以不用这个涅槃经。再看补啊，诸佛道同为缘是一，佛与佛他们所成就的这些道啊，所学的这个所证的这些理，通通是一样的啊，佛佛道同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呢，所显现出来的这个种种的净土啦、秽土啦，以及教化的内容啦，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这个行为啦等等的，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为这些机缘，缘就是指的是机缘，面对的众生，所以在事相上就有了差异了。面对的众生不同啊，佛的教化的整个的这个形象啊，事相通通都有差异。他下面举例，如多宝佛，多宝佛就是 建宝塔品啊，就是《法华经》的建宝塔品里面有一尊佛叫做多宝佛啊。但是全教不需显示，故不说法华而即涅槃，连《法华经》都不说啊，他只说全教，他没有去开权显示。当来弥勒只有龙华三会，上不说小。那么这个上不说小呢，我个人觉得有问题啊，因为这句话除了这个补啊，这位信权法师讲以外呢，还有的就是灵药师的这个著作啊，就是四教仪集注的结义，有一位清朝的时候的一位灵药师，叫做结义，四教仪集注的结义，都讲龙华三会啊上不缩小。上不缩小这个四个字解释有别的解释吗？意思就是说小圣不说嘛，换句话说只说大圣，是不是这样解释？可是呢，我查到的资料都不是，查到的资料呢，这个弥勒佛啊，在龙华三会里面他是三圣通通说，声闻缘觉菩萨大圣小圣都说，所以他说的这个上不说小呢，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我查到的资料没有这样说。我查了什么呢？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大乘佛经、大智度论啊，查来查去都是说这个弥勒佛说法呢是三圣通通说啊，这个我有参考资料啊。再看说大论明须善多佛啊，弟子未熟便入涅槃啊，更留化火化佛啊，化身佛啊，注释半截，半截是个错字啊，大智度论讲一节，大智度论的本文是注释一节，说法度生。好，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这一章参考资料。今天的参考资料呢，第一段啊，第一段是《辅弘记》的这个地方，如多宝佛但师全教不须显示啊，这一段啊，故不说法华而即涅槃。那么根据的是文句的绘本啊，文句说：是论名多宝佛啊，不得说法而取灭度。这是是论是什么呢？是大智度论，是大智度论。那么关于大智度论呢，我是在第二段的后面啊加了一个注，说师论等啊可以去查大智度论卷七啊，卷七。那么在大正藏二十五册啊109页的中栏，我们看这个最下面的这一段，这个大论卷七啊，最下面这一段，这份参考资料的最下的这下面这一段，最后一段啊，大论卷七说：复次，有诸佛啊，无人请者。大智度论说啊，如果佛成佛以后啊，没有人请他弘法的话，啊，他就要入灭的啊。说有诸佛无人请者，便入涅槃而不说法。他举例，如《法华经》中多宝世尊无人请故，便入涅槃。后化佛身，化佛身就是变化了这个佛身啊，以及七宝塔，就是宝塔品啊，啊，在《法华经》的宝塔品啊，正说《法华经》故，一时出现。释迦牟尼佛
说法华经，那么这位多宝佛要证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啊发过愿的啊，在十方世界里面有哪一尊佛说法华经的时候，他就要参与这个法会啊，参与法会呢，而且呢，释迦牟尼佛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弟子啊，过去所弘法啊，所度化的这些弟子们啊，通通要来参与这个法华经的法会啊。那么来的人太多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法会啊，乃至于娑婆世界都没办法容纳啊，所以呢，就叫做把那个天啊、人啊，通通移走，把这个空间啊，腾空了以后，让这些来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这些弟子们都能够这个安坐在那个法会的现场啊，这个叫做三遍土田，就是三次啊，因为第一批来的人容纳不下，就把这些人统统移走，结果第二批又来了，还是容纳不下，再移走一批，第三批来的人又太多啊，再移走。变成这个三次把这个本来在听经闻法的，或者本来在娑婆世界的这些空间啊腾空出来啊，让这个十方来的这些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所度化的这些弟子们通通来参与这个法会啊。那么多宝佛呢是在多宝塔里面现身啊，这个是法华经的啊这个建宝塔品啊。好，关于这个大智度论卷七呢，曾经有这样讲说，它是没有说法，可是呢天台宗的祖师啊，就是这个智者大师，他认为并不是全部不说法。我们看到上面这个地方，看第一段啊，是论名多宝佛不得说法而取灭度，这个是大智度论是这么说的。师戒不耳，他的老师智者大师的老师啊，是南岳慧师禅师，对不对？慧师禅师他的解释不是这样子啊，师戒不耳说，比佛告诸比丘，这是根据他老师的说法，说那尊佛就是多宝佛，告诸比丘，有这样的文字留下来，告诸比丘，比丘即是受化之人，何谓不说呢？所以当是这个当世就是应当世啊，应当世多宝亦得开山，不得显示。这个开是开示，他有讲这个三圣，这个三就是三圣，但是呢没有显示，只有开山而没有显示。开就是开示，故世论云不得说法耳，他认为大智度论讲不得说法是讲的是不说一佛圣的真实的教法，这是因为他老师啊曾经说啊，有这个针对比丘啊，比丘就是受化之人，既然有受化就有能化的佛，所以并不是全部说法，说以是义故，虽复灭度，在在处处有说法华经，便随喜作证。所以这个多宝佛他因为本身不说法华经，可是呢他变成这样，在在处处就是十方世界任何的处所，只要有佛说法华经，他就到现场来作证，说这个法华经的道理啊是真实，对这个圆顿的一种教法啊，他要来这个证明，所以他来参与这个法会，
连佛的身份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证明这个法华经的它的这个地位啊崇高啊殊胜，所以随喜作证。智虚大师啊，这个各位的书哈、啊，各位的书上这几句话都有附注的。各位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或者是止观实践堂的版，都有这几个字。智虚大师之法华会议云：何谓下当加一全字？是哪一句呢？说何谓不说？这一句里面应该加个全字，应该要加个全字。我去查了法华会议，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台中联社的版本啊，木刻版，另外一个呢是新闻风的版本。新闻风的版本呢是比较这个字比较小啊。查了一下呢，果然啊，智虚大师的这个法华会议在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何谓全部说，加了一个全字。所以呢，法华会议啊卷四之二，台中联社版的这个地方啊，或者是新闻风版的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文字就是：世论明多宝佛不得说法啊，而取灭度南岳师云。他这里讲不是，因为智者大师称他老师，就称师姐不二，对吧？他这里讲南岳师云，就是慧师禅师是这么说的：比佛高住比丘，而比丘啊即是受化之人，何谓全部说法？加一个，还有个法字啊，何谓全部说法？他这里不讲开山，他说当是但得施三啊，施设这个全的三权啊，三种权教啊，这藏通别啊，但得施三，不得显义，没有显这个实教，就是圆教啊，故云不得说法二。那么这是法华会议啊，智虚大师啊，在他的注解里面是这么说的，跟这个智者大师的说法是完全啊符合的。再看课本上面讲的是，当来弥勒只有龙华三会，尚不说小。针对这几句，我查的第一个是《弥勒下生经》，这部经呢是弥勒六经里面的，是很重要的一部经，是这位法师所翻译的。下面一部呢，《弥勒大乘佛经》呢是这位大师翻译的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弥勒大乘佛经》。两个版本呢，我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文字呢抄一抄啊，来看看他的讲法。儿时啊，弥勒见与说法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有思论、戒论、升天之论。那么这些论，各位看看到底是大圣还是啊这个小圣啊？应该是大小圣都有，都通。但是升天之论就不是了，这个是教化人天法了，对不对？啊，升天之论了啊，是人天法。思论、戒论的话呢，就是三圣人都可以学的。就是三圣的共法啊，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啊习净道，苦习净，这是凡夫要出三界了生死呀所要修的苦习净啊，这个关于四谛的这些道理，这种的道，修这种的道。苦习净道，那么这个也是三圣人都可以修的，对不对？啊，苦习净道，啊，修什么道？修苦习净道。啊，尔时座上八万四千人，诸尘垢净得法眼净，法眼净就是出国。四十善财啊，这个善财啊是一个长者。那个大乘里面的长者，不是那个华严经的善财童子啊，不是的。善财与八万四千人等，即前 拜佛，求所出家。证得了出国以后，要求出家，善修梵行，进成阿罗汉道，证得四果。事实啊，他的父亲啊，是那个城里面的大富长者啊，修梵摩大长者，这是弥勒佛的父亲啊。闻弥勒已成佛道，降八万四千梵智，梵智就是婆罗门，率领这个降啊，是率领啊，率领了八万四千个婆罗门之众，往至佛所求做沙门啊，要求这个出家啊，做沙门得阿罗汉，为修梵摩一人啊，断三劫时。三劫呢，就是身戒啊，戒取戒以及仪，这个叫做三劫。在我们课本《辅弘记》的805页，有一首偈颂，说：“声色边见戒色取，邪见缘从疑惑生。四顿皆由历史生，是故三劫色见净。”那里有一首偈颂，这首偈颂的三劫就是见惑，讲身见就包括边见，因为有了身见，就会对这个身见呢产生一个长或者断，对不对？啊，我们的身是长呢，还是断呢？啊，死了以后，今生就如灯被吹灭了以后啊，如人死如灯灭，这是断见，对不对？是针对这个人的身体、生命啊，或者说没问题啊，这个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不对？啊，做了杀人放火没关系啊。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这个不是古时候的小说里面不是这样讲吗？啊，临到要杀头了，还要这样子讲一声，哎，没关系，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就是常见了。啊，认为人死以后，生生世世都是人，这就是常见。那么不管是常见、断见，都叫做边见，而这个边见呢，是根据身见而来的，有了身见才有这个边见的，啊，这没问题啊。所以第一句啊，偈颂里面的第一句，邪见缘从啊，不是，戒取会升起见取见，这个戒取见呢，啊，是非因即因，对不对？这个见取见呢，非果即果。所以呢，有了戒取见的话呢，一定会升起这个见取见，对不对啊？所以呢，戒取见呢就包含了这个见取见。那么邪见呢，是由疑而生。这邪见怎么来的呢？对于真正的道理，佛教的这个正知正见呢，啊，产生疑惑，所以才会有邪见。因为疑、怀疑啊，犹豫不决。这里面几个呢，身见、边见、戒取、见取、邪见都有了，还有个疑也有了，对不对？那么其他的这个贪、嗔、痴、慢，都是由这个历史而生。在见惑里面的贪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自己啊具备的这五种这个见呢，啊，产生一种贪爱，产生一种贪爱。而且呢，针对你们大家，我有这五种见，你们如果是认同，我就欢喜，我就产生一种爱啊，你跟我是同道同志啊，啊，你认同我的这种五种见啊，啊，对于这个不认同我的见，你跟我抬杠的，啊，那我就撑了啊，你不同意啊，是吧？
你不同意我这五种见的话呢，我就启程。对痴是什么呢？有五种见以后的因缘果报，他不知道。有五种见获的因缘果报是下三恶道的，他不知道，这个就是痴。慢呢，有五种见，我知你不知，所以我就起慢。各位记得哈，犹豫不信，这就是见惑。所以呢，生见、借取见、疑惑，这三个叫做三劫，这三劫就代表全部啊八十八十的见惑，在我们课本的805页啊那边就详细的这个说明，这三劫啊就是八十八十见惑。各位看这个五顿时哈，都是由这个五力识而生的，千万不要解释贪财啦、贪这个名啦，不要解释这个成这样。这里的贪是只针对五见而生的贪，就是你顺我的五见，我就欢喜，这就是起贪；你违背我的五见，就起嗔。不是为了别的事，是完全因为这五见而生起，五力识而生的五见啊。痴也是愚痴，也是针对不知道这个五见的果报，非常可怕，不知道，这个就是最终的愚痴啊。慢呢也是针对五见，我知你不知啊，啊我了不起啊，我知道这五见呢、啊、我比你有学问呢 啊所产生的这个慢。疑惑呢也是针对这个五见，不知道它是这个邪知邪见啊，正确的这个正知正见呢犹豫不信啊，怀疑啊，人家跟他讲这个真正的道理他不听啊，讲乱七八糟的啊，反而骗他的他都相信啊，这个就是疑才会产生这个邪见。所以呢，用这个身戒仪这个三劫就代表八十八十的见惑啊，这首偈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这个修梵摩一个人就是他爸爸，弥勒佛的爸爸，断三劫必尽苦际，断三劫就是证得出果，证得出国以后呢，七番人间天上七番生死必尽苦际，对不对？一定会证得四果啊，所以叫做必尽苦际，苦的边际啊，就是证得出国以后一定会证得四果，最多最多天上人间七番生死一定尽苦际。那么下面有，其实还有一段是他妈妈也是率领了好多的女众来听法，结果那些女众呢通通证得这个罗汉，女众证罗汉，他妈妈一个人也是断三劫。我把他就因为跟他爸爸一样的情况，我就没有抄下来了，但是呢绝对可以证明就是他这个说的法是三圣都有，说上不说小这四个字啊，是好像不对。他有说小，证出果的、证四果的都有啊，啊。再看这个这部经啊，他说尔时弥勒当说三圣之教，如我今日，这个我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说这一部这个弥勒下生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说弥勒当成佛了以后啊，应当啊将来会说三圣之教，如同我今日啊说三圣之教，这个我指的释迦牟尼佛啊。再看过去久远啊，释迦文佛弟子明月加舍，今日现在啊， 这是指那个弥勒成佛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底下的迦叶尊者啊，入灭以后呢，在那个奇舍库山里面都这个封住在里面。后来弥勒成佛的时候，他再开山，他再出来，才入涅槃。啊，说是这样子，一直弥勒没成佛以前，他一直在里面啊，在禅定当中，并没有入灭，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是这个弥勒成佛说，过去久远，释迦文佛弟子明月迦叶，今日现在，啊，头陀苦恨啊，最为第一啊。那么当初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里面，这个迦叶尊者是头陀第一啊，修这个头陀恨是第一。世事诸人见时事宜啊，叹未曾有无数百千众生啊啊。无数百千众生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啊，这是正处果的啊。或佛复有众生见迦叶身矣啊，此名为最初智慧啊。九十六亿人皆得阿罗汉，这是龙华三会里面的第一会，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弥勒佛第二会时有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又弥勒第三智慧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所以龙华三会啊，通通是证阿罗汉果。再看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弥勒大乘佛经》，十大导师为说色受想行识啊，苦空无常无我，说时与时九十六亿人不受诸法漏尽意解得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八解脱就是八倍舍啊，最后一个是灭尽定，就是能够证入灭尽定了啊。关于这个呢，看我们的课本一二一二哈。三十六万天子，二十万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终于看到这个大圣啊，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啊，就是发心住。天龙八部中有得须陀洹者住过，众辟支佛道因缘者，发无上道心者，这就是三圣多有。尔时世尊重说四谛十二因缘，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他方诸天及八部众六十四亿恒河沙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住不退转啊。这个不退转原叫出住发心，原出住出发心住就不退转。第三大会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三十四亿天龙八部发三菩提心。所以在弥勒大乘佛经里面有讲发这个无上菩提的心的，在这个弥勒下生经里面好像最高就到阿罗汉。那么我也查了大智度论，提到这个龙华三会在大智度论卷三啊，也是照抄这个九十六亿人到阿罗汉，九十四亿人第二会九十四亿，第三会九十二亿，通通都是证阿罗汉。所以我们课本上面讲龙华三会尚不说小，我就没办法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查了一下呢，这位灵药师是清代的啊，在他的这个结义啊，这个新的页码就是228了啊，这个旧的页码是114的后页的下来啊，新的页码应该是228啊，加个倍。在这个灵药师的这部著作里面就讲啊，龙华三会尚不说小。我们课本的第14页啊，12345第五行，十四页的第五行有提到灵药师的结义，
对，回到426页这个地方啊，龙华三会尚不说小呢，是灵药师的结义啊，在万字序藏里面啊，他就这么说的啊，龙华三会尚不说小。但是根据大智度论也好，根据这个弥勒下生经也好，根据弥勒大乘佛经也好，都有说小。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啊这个解释啊，他为什么说上不说小，他根据什么啊？本来我查到龙华三会啊，还有这个清凉成观大师的这个华严经的随疏演义抄，就我去翻随疏演义抄也没有讲上不说小，都没有，只提到龙华三会这四个字而已啊。好，再看大论明续须善多佛啊，弟子未熟便入涅槃，更留化佛啊，注释一节啊，一节说法度生到这里。那么这个是在大智度论卷七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的下面，亦如须善多佛，弟子本行未熟，根本的修行啊，本行啊，应该是根本的修行啊，未熟，便舍入涅槃，也就是说这尊佛啊就入灭啊，还没有弟子们还没有修行啊，还没有成熟。根基还没打好，根不熟啊。一般说对这些弟子们有三个步骤嘛，第一是种一些种子，第二是让这些弟子们根啊成熟，第三是让弟子们解脱。那么一般在以天台的标准的话呢，像这一种的解脱的话呢，应该是原初住，要到原教初住才算是真正的解脱啊。以这个原教的标准来讲啊，那么熟的话呢，起码要什么呢？起码要像原教的话呢，像这个观行位的菩萨，或者是六根清净啊，或者是五品弟子啊，这样子的话慢慢就是成熟的程度不同了，应该是原教的话应该要这样。就是六根清净的话是实性位啊，原教实性啊，五品弟子的话呢是观行位啊，观行即佛啊，起码要到了这样子以后啊，才可以说啊根性啊成熟啊。要到解脱的话呢，就是要这个原教的初住位以上。那么明智位的人，明智即佛的话呢，就是种种子而已，对吧？明智就是听经闻法啊，听到这些原教的道理的这些人，就是下这个原教的种子。要到这个熟的话呢，五品弟子位为什么说他是熟呢？智者大师才五品弟子位，智者大师熟不熟？超熟，没错，对不对？智者大师才五品弟子位啊，当然是熟了。操守，不管他谦虚不谦虚，你现在也只能跟他来去，以他的标准来看啊。所以要五品弟子位，就要跟智者大师差不多品。你不能说，哎，他讲的是太谦虚了啊。我们大概读一读，我们大概也是五品弟子位，不能这样，不行。我们是明智位，对不对？天天在这里听天台中的这些教法，就是明智位了，勉强可以凑上去，对吧？我们有听这个原教的道理，就是明智位，五品弟子位还不够资格啊。我们到了这个下册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原教的五品弟子位不简单嘞，那个所要这个接受的那些道理哈，深得不得了。好。那么关于还有古燃灯佛放光十二劫哈，大智度论的本文啊是十二年放光十二年
怎么差那么多？
差一个字而已。
月亮跟上好多。
啊？
怎么可能差那么多？
差一个字。
嗯，
差跟一个
差多少？好可怕哦，差很多哎。
好，这个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是在大论卷三十四，大二十五上来啊，是十二年，万光十二年啊，啊，三百一十一页上来啊，净无师者啊，万光十二年还没有人知道啊，总不说法。那么这是大智度论的这个这个讲法。是知诸佛出世啊，不定五时，所以呢诸佛啊道同为缘呐、是义，所以呢不一定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讲这个五时啊来度这一些声闻弟子，要用这个五时不一定的啊。今言佛出净土啊，不说涅槃，是从多分而说。又涅槃玄寂，这个涅槃玄寂啊，那个灵药师的结义啊，又产生误会。灵药师的结义在那个万字序章的那个刚刚写的那个地方啊，他注这一条，他说是四名涅槃玄寂。他说的是加了个四名两个字啊，四名就是谁呢？就是智利大师啊，根本不是智利大师的文字啊。他这部著作啊叫做是这位法师啊，又是孤山智圆法师啊，这位啊三外派的这位大将啊，是他说的。若曰福利为涅槃者，则为秽土；若曰圆常为涅槃者，他原文是坛常啊，我们课本上面是圆常啊，是坛常啊，是坛常。若曰坛常为涅槃者，则尽会皆说。到这里为止啊，是这一部著作的文字。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秽土的话，是秽土的话，不但要福利，还需要坛常。既要福利又要坛常，说这个涅槃秽土的话一定要说啊。所以呢你看坛常的这个问题呢是尽会皆说，那么是净土的话呢，众生的根性比较利啊，众生根性利的话呢，只要坛常就可以了，不必福利。结论就是这样，他说的文字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混淆，其实呢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秽土一定要说，而且说的这个内容呢要福利也要坛常，因为众生的根性啊太这个不好了，恶比较恶了啊，违反戒律，所以需要福利。又把这个佛性珍藏的这个道理呢都这个否定掉，所以呢要坛常。这个坛常是针对的最问题最大的是什么呢？那些二圣，对吧？讲佛性常住是正好是批评那些这个二圣人，认为这个世间呢啊是无常的，是苦，是空，是不净，这是二圣人的这个看法，对不对？世间是这样子的，佛告诉这个二圣人，你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也是四种颠倒，对不对？所以有八倒啊。凡夫人认为世间有违法是常乐我净，这是四种颠倒。那么二圣人
认为出世间啊，认为这个也是啊，这个世间呢、啊，只有无常，只有苦，只有空，只有不净，这也是错的。大圣的菩萨即世间，就是常乐我净，对不对？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对不对？啊，一切法就是当体，就是实相，就是真如，这才是佛法，就是菩萨所修的、所悟的这个道理。所以呢，对于这些二圣弟子们啊，虽然他能够升到净土啊，他在净土中间，还是要针对他们来谈这个佛性真藏的这些道理。但是秽土的话呢，这两个都要啊，因为还这个破戒，秽土才有破戒。乃越事理而分说不说，这个福利是事，讲坛藏是讲理啊，所以呢，秽土呢事理都要说，净土的话呢，只要讲理就可以了。一解。因为我是抄书的，对不对？
对。
哎，我们注意一下，大论做一解，课本是写半节嘛，我们注意一下，大论做一解啊。我们回校。